喜马拉雅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管清友，欢迎大家收听新一季的清言有道。这是一档关于经济、金融、投资的音频栏目，我们每周三、周五更新，欢迎大家到时收听。今天我们来聊一聊这个房地产的停贷风波啊，咱们怎么看这个事儿，怎么办？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涉足其中啊，最近大家从各种媒体上应该也看到，那么应该说从六月底以来啊，江西的一个项目，这个业主啊，出现了这个强制停贷的第一个案例，也确实看到啊，很多项目后续啊出现了这个停贷潮，截止到七月中旬呢，有100多个项目啊，涉及到我们国内20多个城市，其中有的城市啊，一个城市啊就到了近30个项目，涉及到的开发商啊，基本我们耳熟能详的那些，这个某大、某茂、某利、某城都涉及到了。那么这个停贷潮、断贷潮到底有什么影响？当然了，我们是建议呢，有关方面高度重视，不要使其扩散蔓延，要妥善的解决购房者的这个合法权益。那么咱们到底怎么看这个事儿？这个事儿会如何发展？会不会蔓延？会不会形成中国式的所谓次贷危机啊？今天我们一块聊一聊停贷断贷为什么这么严重呢？从微观上来看啊，断贷意味着无数个家庭失去了希望啊。如果你是身处其中，或者说你就是当事人，我想感触是很深的。房屋是咱们中国啊绝大多数人、绝大多数家庭啊最重要的一个资产构成。很多家庭啊，这个购房啊都是掏空六个钱包才买的。断贷意味着烂尾。烂尾背后呢，意味着无数个家庭奋斗的这个一生的资产没有了。网上有很多流传的故事啊，看了之后也很令人心酸。另一方面呢，这个业主强制性停贷以后呢，也会面临着一系列的征信、罚息、起诉等等法律问题。那么这些房屋的购买者呢，可能因为开发商的这个行为啊，导致自己啊背上失信的这样一个名头。所以这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问题了，它是已经是一个社会民生问题，是一个稳定问题。当然了，你从宏观上来看呢，断贷潮可能会引发系统性的这种经济金融危机，如果处置不当啊，那后果不堪设想。说实话，你个别的停贷呢，它还属于一个契约问题，或者说消费者权益范畴的问题。这么多的集体停贷，这么多城市的蔓延，那问题就比较严重了。广发证券有一个统计，他说呢，如果说停工5亿平米。按照10000块钱一平米的一个资产价格测算的话，对应着这个资产价值就50000亿。如果都是已售项目，平均首付比例 60%， 那么对应着20000亿的按揭贷款。如果业主大面积停贷，就会造成什么呢？商业银行大量的贷坏账出现，进而出现什么呢？连锁性的反应。但是我个人呢，总体觉得，如果说从宏观上来讲，中国倒不至于出现美国那种次贷危机，因为中国地方政府的这个力量很强大，它会迅速的处置风险。但这个呢，所谓的社会民生代价会非常之大，社会反弹也会非常之大。而从停贷断贷这个角度来讲，可能法律上是不合规的啊，不合契约的，但是从人情世故，从常理上来讲，其实停贷断贷呢似乎呢又有情可原。这就是今天我们面临这个问题的症结，或者说它难办的地方。但是后来呢，关于停贷断贷这个事呢，大家又讨论所谓商品房的这个预售制度。那么所谓预售制度呢，从理论上去定义呢，就是房子没建完的时候呢就进行这个售卖。这个制度呢最早呢是几十年前我们从香港引进内地的。在这个房地产整个行业改革初期啊，消费者争相买房，并且呢想抢占先机。并且呢政府呢也希望鼓励呢开发企业能尽早拿到钱，加快开发的这种速度，扩大开发的规模。类似于我们中国大陆实施的这种所谓的期房预售制度，应该说在很多国家也都有类似的制度在做，所以最近呢，大家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有的人说这是个国际惯例，就是这个话既对也不对，就是很多国家呢都在做类似的事情，但是呢方式是不一样的，特别涉及到资金监管的时候啊，也有很多人调侃说，我们这个大陆的这个期房预售制度呢。抄对了这个所谓的题目，但是呢抄错了答案，就是形式可能是这样的，但实际上很多做法呢和国外是不一样的。这也是今天我们面临啊这个所谓停贷断贷这个问题的一个症结所在。 那么说实话呢，在房地产上行周期啊，这个预售制度问题不大，就是很多问题其实没有暴露出来，房企的规模越来越大啊，高杠杆、高周转、高负债，这么搞自然没有问题。但是在国家进行这个房地产严格的调控啊，以及房地产行业本身啊，它出现了周期性的变化以后，房地产行业进入下行周期，那你房价预期转弱，销售走弱，然后导致房价进一步这个转弱，销售走弱，那么就出现了连锁的反应，就出现了什么呢？一些企业拆东墙补西墙啊，挪用资金，就出现了一些地方政府啊，对资金监管不严，甚至出现这个资金被挪用的这个问题。所以这个情况从法理上，它有一套资金监管的制度，资金监管使用的这个制度，它是有个链条的。那么如果都按照这个链条走呢，也没有问题。但问题在于，在过去这些年，实际这个情况呢是大部分地区，很多地区啊，没有按照这个链条，没有按照这个法律制度，没有按照这个资金监管去走。但是很多人说，那为什么预售制度没有取消？十几年前就有很多人在讨论，我们这样的一个预售制度其实是对购房者非常不公平的，风险都在购房者身上。这个预售制度为什么没有被取消呢？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开发楼盘的这个回报时间周期比较长。大家也知道，开发一个项目，它是个巨大的工程，整个项目的这个回报周期啊会很长，从拿地到最后清盘，每个环节呢所需要的资金呢体量都很大。因此呢，项目开发这一方呢，它需要不断的增加融资渠道来保障自身的现金流的这个平稳。如果不这么做呢，你资金再充裕，企业也承受不了这么大的压力。再加上这种竞争，如果大家都这么搞，单个的开发企业呢也不得不增加这个资金的这个周转的这种速度，增加资金的这种使用效率，在竞争当中呢能够胜出。这就是很多开发企业在过去这些年啊，所谓高负债、高杠杆、高周转的是由头或者是根源。那么在一系列的房地产的调控要求之下，很多开发商获得这个资金支持啊，比以前少了，融资难了，融资贵了，整个房地产进入一个下行周期，那么房地产的资金链条更紧张，甚至很多房地产企业出现资金断裂、暴雷等等问题啊，整个行业的这种经营风险、金融风险完全暴露出来了。所以呢，现在整个房地产仍然处在一个下沉的这么一种状态之中，房地产市场的这种复苏回暖远远低于我们在去年年底和今年一季度的这种估计。那么如果这个时候再断然啊把整个预售制度取消，那无异于雪上加霜，甚至说成为这个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所以我们估计啊，房地产预售制度不会马上取消啊，一取消这个问题可能会更严重。所以呢，房地产预售制度呢不是没有问题，它有它的问题，但是呢现在肯定不可能马上取消。如何去保护购房者的权益，现在是核心问题。那么如果说预售制度当中的问题，那最大的可能是出现在资金监管的这个环节。所以我们估计啊，各级政府会迅速的介入处理，截断风险，与银行、准业主之间呢各方沟通，那么同时强化对于开发企业资金的这种监管，严格资金使用的各种法律法规，通过缓交贷款、少还贷款、加快烂尾工程的这种进度等等办法啊，去平息这个所谓停贷断贷的这个风波，在救业主的同时呢，也要防止出现局部性的金融风险，甚至说防止出现中国式的次贷危机。总体而言，我觉得停贷断贷这个事儿啊，包括这个房地产的预售制度这个事儿，还是比较棘手的一个问题，不大好处理。但我们希望呢，有关部门呢迅速介入，打破这个死结，打破这个僵局，保护购房者的合法权益，防止出现系统性金融风险。好，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我是管清友，每周三、周五，我在清言有道等你。